圣人兴起治理百姓结绳记事的时代以前没有文字记载，所以无从知晓。从伏羲、轩辕以后，直到夏、商、周三代，那些神灵的言论和神秘的策略蕴含在图谶和纬书的文字中，作为世人的典范和民众的引导，留下了典籍的痕迹。秦朝肆意施行暴政，将这些典籍烧成灰烬。汉朝收集遗留的典籍又堆积如山。司马迁区分异同，有阴阳、儒、墨、明、法、道德六家的学说。刘歆著述七略，班固编纂一文志，佛教的学说未曾记载。考察汉武帝元寿年间，派遣霍去病征讨匈奴，到达高兰，经过居延，斩获甚多，大胜而归。浑邪王杀死修图王，率领部众五万人前来投降，缴获了他们的金人。皇帝认为这是大神，安置在甘泉宫中。金人高一丈多，不祭祀，只是烧香礼拜而已。这就是佛教流传的开始。等到开通西域，派遣张骞出使大夏返回，传说大夏旁边有个深毒国，又名天竺，此时才听说有佛教。汉哀帝元寿元年，博士弟子秦景宪接受大月之王使者依存口授的佛经。中原听到这些尚未完全相信。后来汉明帝夜间梦见一个金人，头顶有日光，在殿庭中飞行，于是询问群臣，复议采用佛教来回答。皇帝派遣郎中季英、博士弟子秦景等人出使天竺，抄写佛教的仪法典籍。季英于是和僧人摄摩腾、竺法兰东行返回洛阳。中国有僧人和跪拜的礼仪，从此开始。季英又得到佛经42章和释迦牟尼的立像。汉明帝命令化工绘制佛像，放置在清凉台和显节灵上，佛经收藏在兰台石室中。季英返回时用白马驮着佛经到来，汉朝因此在洛阳城雍关西建立了白马寺。摄摩腾、竺法兰都在这座寺庙中去世。佛陀的正号叫佛陀，佛陀与浮屠声音相近，都是西方语言，传到中国后变成了两种读音。用汉语翻译就是净觉，意思是去除污秽，成就光明，修行达到圣者的觉悟。佛经的宗旨大致是说，所有众生都因业力而轮回，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经历三世，神识长存不灭。凡是行善作恶，必定有报应。逐渐积累善业，陶冶粗鄙的心性，经过无数次的轮回，磨练神明，才能达到无生而获得福道。其中的阶次心行等级不一，都是从浅到深，由微到著。总的来说，在于积累人顺，去除世欲，修习虚静，而达到通达照见。所以开始修心时，就依止佛、法、僧，称为三规，如同君子的三位。又有五戒：戒杀、盗、淫、妄言、饮酒、大义与人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相同，只是名称不同罢了。说奉持五戒就能生在善道，如果违反，就会堕入鬼畜等苦处。善恶轮回之处共有六道。那些信奉佛教的人就剃掉须发，摆脱拖累，辞别家庭，结为师资关系，遵守戒律，相互和和居住，修心清净，靠行乞维持生活。他们被称为沙门或者僧门，声音也相近，总称为僧，都是胡语。僧翻译为和和众，僧门翻译为悉心，比丘翻译为行乞。信奉佛法的世俗之人，男的叫优婆塞，女的叫优婆夷。作为沙门的人，最初修习十戒称为沙弥，最终达到250戒就具足成为大僧。女性出家人叫比丘尼，他们的戒律达到500条，都是以过失为本，随着事情增加数量，目的在于防心、摄身、正口，心中去除贪、嗔、痴，身上戒除杀、盗、淫，口中断除妄语、绮语、恶口、两舌，总称为十善道。能够具备这些，就叫三业清净。凡人修行粗浅，达到极致，据说可以由此获得善报，逐渐进入圣人的境界。最初进入圣道的人有三种，他们的根性业力不同，称为三圣：声闻成、缘觉成、大成。取圣可以运在到达福道的意义而命名。这三种人恶业已尽，只需修心荡除尘累，嫉妒众生，增进德性。 最初根性的人是小乘，修习四谛法；中等根性的人为中乘，接受十二因缘；上等根性的人为大乘，则修习六度。虽然分为三圣，但关键在于修习万行，拯救度化亿万众生，经历长远的时间，才能登上佛的境界。所谓佛，原本称号是释迦文，翻译为能人，意思是德性圆满，道恒具备，能够救济万物。释迦之前有六佛，释迦继承六佛而成道，现在处于贤劫。据说将来有弥勒佛，将会继承释迦而降生。释迦是天竺迦维卫国王的儿子。天竺是总称，迦维是别名。当初释迦在4月8日夜晚从母亲右胁出生。出生后相貌超脱异常，有32种。天上降下祥瑞来应和，也有32种。这些在本起经中记载得很详细。释迦出生时正当周庄王九年。春秋鲁庄公七年夏四月，恒星不见，夜晚明亮，就是指这个。到东魏武定八年，共1237年，释迦30岁成佛，教化众生49年，然后在居士那城梭罗双树间于2月15日进入涅槃。涅槃翻译为灭度，或者说常乐我净，表明没有变迁和各种苦累。诸佛的法身有两种含义，一是真实身，二是全因身。真实身是指最高的本体，微妙超越一切束缚，不能用方位来期待，不能用形体来限量，有感应就会显现，本体长存湛然。全因身是指和光同尘于六道，与万类混同，随顺时机生灭，长短适应众生，形体有感应而生，本体并非实有。全应之行虽然消亡，真实本体不变，只是时候没有微妙的感应，所以不能常见罢了。表明佛的生并非实生，灭并非实灭。佛去世后用香木焚烧尸身，灵骨碎裂，大小如颗粒，敲击不坏，焚烧也不焦，有时有光明神焰，胡语称为舍利。弟子们收集供奉，放在宝瓶中，洁净香花，表达敬意仰慕，修建宫宇，称为塔。塔也是胡语，如同宗庙，所以世人称为塔庙。此后百年，有阿育王用神力分取佛舍利，交给诸鬼神，建造84000座塔，遍布世界，都在同一天完成。如今洛阳、彭城、姑臧、临淄都有阿育王寺，大概就是这些遗迹。释迦虽然涅槃，但在天竺留下了影迹爪齿，至今还在。中原往来的人都说见过。当初释迦所说教法，在他涅槃之后，有声闻弟子大迦叶、阿难等500人编纂记录。阿难亲身承受教会嘱咐，多闻总持，能够综合深奥的旨意，没有遗漏，于是写成文字，编纂了3藏12部经，如同九流的不同体系，其根本宗旨最终以三圣为本。此后数百年，有罗汉菩萨相继著述论著，阐扬经义，以破除异教，摩诃眼大、小阿毗昙、中论、十二门论、白法论、诚实论等，就是这些都是依据各部的大意，假借外道的问题用佛法来解释。汉章帝时，楚王刘婴喜好佛教斋戒，派遣郎中令奉上黄坚白丸30匹到国相那里用以赎罪。皇帝下诏说，楚王崇尚佛教的仁慈，洁身斋戒3个月，与神立誓，有什么嫌疑应当有悔过之心，把赎罪之物还给他，用来资助优婆塞和沙门的圣传，于是颁布给各国。汉桓帝时，香凯进言佛陀黄老之道来劝谏，希望皇帝好生勿杀，减少嗜欲，去除奢侈，崇尚无为。魏明帝曾想毁坏宫西的佛塔，外国僧人用金盘盛水放在殿前，将佛舍利投入水中，于是有五色光升起。皇帝感叹说，如果不是灵异，怎么能这样呢？于是将佛塔移到道路的阙楼处，建造了周围100间的楼阁。佛塔原处开凿为蒙4池，在其中种上芙蓉。后来有天竺僧人谭科迦罗来到洛阳翻译戒律，这是中国戒律的开始。自从洛阳建造白马寺，装饰佛塔，绘画极为精妙，成为四方的典范。所有宫塔的制度仍然依照天竺就有的样式而重加建造，从一级到3、5、7、9级，世人相承，称为浮屠，或者说佛屠。 近代洛阳有佛塔42座，汉代的僧人都穿赤色布衣，后来才改为杂色。晋惠帝元康年间，有胡僧之功名翻译佛经《维摩诘经》《法华经》《三本起经》等，精微的言语和深奥的义理未能穷究。后来有僧人常山卫道安，天性聪明，每天诵读经文10000多字，研究深奥的旨意，感慨没有师承，独坐静室12年，深思精进，神悟妙理，认为以前所译出的经文多有错漏，于是纠正其谬误。石勒时期有天竺僧人佛图澄，年轻时在乌常国跟随罗汉入道，留药时期到了香国，后来被石勒尊崇信仰，成为大和尚，军国大事经常咨询他，所说大多应验。道安曾到邺城拜见佛图澄，佛图澄见到他感到惊异。佛图澄去世后，中原纷乱，道安于是率领门徒南游新野，想要让佛法在所到之处流传，分别派遣弟子各自前往各方。法泰前往扬州，法和进入蜀地，道安与慧远前往襄阳。道安后来被苻坚迎请，苻坚一向钦佩他的道德学问，见面后以施礼尊崇。当时西域有胡僧鸠摩罗什私通法门，道安想与他讲论，常常劝说苻坚请罗什来。鸠摩罗什也听到道安的名声，称他为东方圣人，有时摇拜致敬。道安去世20多年后，鸠摩罗什才到长安，遗憾未能见到道安，深为慨叹。道安所校正的经义与鸠摩罗什译出的经文完全符合一致，没有乖违，于是佛法大义在中原显著。北魏起初建国于北方朔漠，风俗淳朴专一，以无为自守，与西域隔绝，不能往来，所以佛教未曾听说，或者听说却未相信。等到神元帝与魏晋通聘，文帝又在洛阳，昭成帝又到襄国，才完全了解南方中原的佛法之事。太祖平定中山，经略燕赵之地，所经过的郡国佛寺，见到诸僧人和道士，都致以京城敬意，禁止军队不得侵犯。皇帝喜好黄老之学，也颇看佛经。但天下刚刚平定，战事频繁，事务初创，未能建立佛寺，招请僧人，但时时旁求。此前有僧人僧朗与其徒众隐居于泰山的昆瑞谷，皇帝派遣使者致书，以僧素瞻祭迎波作为礼物，如今仍然称为朗公谷。天兴元年下诏说，佛法的兴起由来久远，既是一人的功德，冥冥中急于存亡，神迹已轨，确实可以依凭，命令有关部门在京城建造佛像，修整公社，让信仰之人有所居处。这一年开始建造五级佛塔、奇都觉山和须弥山殿，加以彩绘装饰。另外建造讲堂、禅堂和僧人座位，无不庄严齐备。太宗即位，遵循太祖的事业，也喜好黄老，又崇奉佛法，京城及四方建立佛像，并令僧人劝导民俗。当初皇始年间，赵郡有僧人法果戒行精进，禅演佛法典籍，太祖听说他的名字，下诏以礼征召到京城，后来任命为道人统，统管僧众，每次与皇帝言谈多能契合圣意，供养布施很丰厚。到太宗时更加尊崇敬重，永兴年间前后授予他辅国、宜城子、忠信侯、安成公的称号，都坚决推辞。皇帝常常亲自到他居所，因为门狭窄不能容纳车驾，就加以扩大。他80多岁时太常年间去世，未出殡时皇帝三次亲临丧礼，追赠老寿将军、月湖灵公。当初法果常说，太祖明锐好道，就是当今如来，僧人应当敬礼，于是常常礼拜。他对人说，能够弘扬大道的是人主，我不是拜天子，而是礼佛。法果40岁才出家为僧，他有个儿子叫猛，皇帝下诏让他继承法果所家的爵位。皇帝后来巡视广宗，有僧人谭政年纪将近100岁，在路上迎见，奉送果品。皇帝敬重他年老智力不衰，也加封老寿将军的称号。这时鸠摩罗什受到姚兴的敬重，在长安草堂寺汇集了800名学问僧，重新翻译经典。罗什聪慧善辩，思虑深远， 通晓东西方语言。当时僧人道同、僧略、道恒、道一飘、僧照、谭英等人与罗什互相提携，阐发精微深奥的义理。深奥的大乘经论有十多部，他们重新厘定章句，文辞义理通达明晰，至今仍被僧人们尊奉学习。道同等人都学识渊博，僧照尤其出色。罗什撰述翻译时，僧照常执笔整理文辞义理，注释为摩经，又撰写了几种论著，多有精妙旨趣，学者们尊崇他。另外僧人法显感叹戒律典籍不齐备，从长安前往天竺，经过30多个国家，凡是有经律的地方，他就学习当地语言，翻译并记录下来。过了10年，在南海狮子国，他跟随商人乘船东行，昼夜昏迷将近200天，才到达青州长广郡的布齐牢山，向南出海才离开。这一年是神瑞2年，法显所经过的国家他都记录下来，现在流传于世。他所得到的戒律翻译过来未能完全正确，到了江南又和天竺禅师跋陀罗一同辨析定正，称为僧祇律，比以前大为完备，成为现在僧人们所持守受持的。在此之前，有僧人法领从扬州进入西域，得到华严经的原本定律之后几年，跋陀罗和僧人法业重新加以翻译撰述，在当时流传。世祖刚即位时也遵循太祖、太宗的事业，常常召见高僧与他们谈论。在4月8日，用车载着各种佛像在大道上巡行，皇帝亲自登上门楼观看并散花，以表示礼敬。在此之前，沮渠蒙逊在凉州也喜好佛法，有位济宾僧人谭摩谶熟悉各种经论。在姑臧，他和僧人智松等人翻译了《涅盘》等10多部经，他还通晓术数、敬咒，预言其他国家的安危，大多应验。蒙逊常拿国事咨询他。神嘉年间，皇帝命令蒙逊送谭摩谶到京师，蒙逊吝惜不肯派遣。不久，害怕魏国威严责备，就派人杀了谭摩谶。谭摩谶死的那天，对门徒说：“现在将有客人来，可以早些吃饭等待。”吃完后，使者就到了。当时人说他预知天命。智松也聪慧悟性好，专心致志于经籍，后来用新译出的经论在凉州教授。他辩论深奥的义理，撰写了《涅盘译记》，戒行严谨，门人整齐肃穆。知道凉州即将有战事，就和几个门徒想去胡地，路上饥荒断粮多日，弟子找到禽兽肉，请智松勉强吃下。智松以戒律自恃，最终饿死在酒泉的西山。弟子堆柴火焚烧他的尸体，骸骨都成灰烬，只有舌头完整，颜色形状不变。当时人认为这是诵经说法的果报。凉州从张轨以后世代信奉佛教，敦煌与西域接壤，僧俗都保留着旧有的习俗，村落相连，有许多塔寺。太炎年间，凉州平定，迁移那里的人到京城，僧人和佛事都随之东迁，佛教更加兴盛了。不久，因为僧人太多，下诏令50岁以下者还俗。世祖刚平定赫连昌时，得到僧人会使，姓张，家本在清河，听说罗什译出新经，就到长安见他，观摩学习经典，在白渠北面坐禅，白天入城听讲，晚上回来静坐。三府地区有见识的人多尊崇他。刘裕灭了姚泓，留下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，义真和僚属都敬重他。义真离开长安时，赫连躯盖追击打败了他，僧俗老少都被杀害。会使身中刀刃，但身体没有受伤。众人非常惊异，报告给躯盖。躯盖大怒，召会使到面前，用所持的宝剑击打他，也不能伤害他，于是害怕而谢罪。统万平定后，会使来到京都，多有训导，当时人无法揣测他的行迹。世祖很敬重他，常常加以礼敬。会使从修习禅定开始，直到去世，据说50多年未曾躺卧睡眠，有时赤脚行走，即使踩在泥尘中，脚也不沾污，颜色反而更加鲜白，世人称他为白脚师。太炎年间，在八角寺临终时，他洁净端坐，僧徒围满两侧，安详寂然而逝。停尸10多天，坐姿不变，面色如常，世人视之为神异，于是将他葬在寺内。 到真君六年，规定城内不得留葬，于是改葬在南郊之外。会使已死十年，打开棺椁面目如生，丝毫没有倾倒毁坏。送葬的有6000多人，无不感伤悲痛。中书监高允为他作传，颂扬他的德行事迹。会使的墓上建了石质精舍，画上他的形象。在回法时期仍然完好保留。世祖即位时年纪很轻，后来锐意武功，常以平定祸乱为先。虽然归心佛法，敬重僧人，但并未阅览经教，深求因果报应之意。等到得到寇谦之的道术，皇帝因为清净无为，有仙化的证明，于是信奉实行他的法术。当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，皇帝常向他咨询大事。崔浩信奉寇谦之的道术，尤其不信佛，与皇帝谈论时多次加以诋毁，常说佛教虚诞，是世间的祸害。皇帝因为崔浩能言善辩，学识渊博，很相信他。恰逢盖吴在信城反叛，关中骚动，皇帝向西征伐，到达长安。在此之前，长安僧人在寺内种麦，皇帝的马夫在麦中放马，皇帝进去看马。僧人给随从官员喝酒，随从官员进入僧人的便是，看到大量弓箭、矛、盾出来报告皇帝。皇帝大怒说，这不是僧人该用的，一定是和盖吴通谋，图谋害人。命令有关部门查办并诛杀疑似僧人，没收其财产，大量得到酿酒器具以及周郡牧守妇人寄藏的东西数以万计。又发现密室与贵族女子私行淫乱。皇帝既已愤恨僧人不法，崔浩当时随行，趁机进言，下诏诛杀长安僧人，焚烧破坏佛像，敕令留台传令四方，一律依照长安的做法行事。又下诏说，那些僧人假借西戎的虚诞说法妄生妖孽，不是用来统一正教，不失醇厚之德于天下的。从王公以下有私自收养僧人的，都送到官府，不得隐藏。限期今年2月15日，过期不出，僧人处死，容留者诛灭一门。当时公宗以太子身份监国，一向敬重佛教，多次上表陈述诛杀僧人的滥行，又说佛像并非有罪。现在废除佛教，关闭各寺门，世人不再供奉，土木佛像和彩绘自然毁灭。如此再三，不被允许。于是下诏说，从前后汉昏君迷信邪伪，假借睡梦侍奉胡人的妖鬼，扰乱天常，自古九州之中没有这样的事，夸大虚诞之言，不近人情，莫视昏君乱主，无不迷惑。由此政教不行，礼义大坏，鬼道炽盛，轻视王法如同无物。自此以来，世代经历祸乱，天法履行，生民死境，五腹之内尽为秋虚，千里萧条，不见人迹，都是因为这个。朕承继天业，正当穷途末运之弊，想要铲除伪道，确定真道，恢复伏羲神农的治理，一切荡除胡神，消灭其踪迹，希望无愧于封世了。从今以后，敢有事奉胡神以及造泥人同人像的，灭门。虽然称为胡神，问现在的胡人都说没有，都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贞、吕伯强之类，祈求胡人的虚诞之言，借用老庄的虚假说法附会增益，都不是真实的。致使王法废弛不行，这是大奸的首领。有非常之人，然后能行非常之事，除了朕，谁能除去这些历代的伪物？有关部门宣告各征镇、各军、刺史，所有佛像及胡人经典全部击破焚烧，僧人无论老少全部坑杀。这一年是真君7年3月。公宗的意见虽然不被采纳，但延缓宣布诏书，远近都预先知道，各自得以准备。四方僧人大多逃亡藏匿，得以幸免，在京城的也得保全救济。金银佛像和各种经论大多被秘密收藏，而土木建造的宫塔，凡教令所及之处，没有不被毁坏的。当初寇谦之与崔浩一同随从车驾，苦苦与崔浩争辩，崔浩不肯听。寇谦之对崔浩说，你如今将短命受禄，灭门绝户了。4年后，崔浩被诛，受尽五刑，时年70岁。崔浩被诛死后，皇帝颇为后悔，但事情已经做了，难以中途修复。公宗暗中想复兴佛教，但不敢明说。 佛教被废，直到世祖去世，持续了七八年。但禁令逐渐宽松，虔信之家得以秘密奉事，专一的僧人还私下穿着法服诵习，只是不能公开在京都活动了。在此之前，僧人谈要有节操，又为公宗所知遇礼敬。佛法被灭时，僧人多以其他技能效力，想求见皇帝。谭耀发誓要守死，公宗亲自加以劝谕，再三劝说，不得已才停止。他秘密携带法服器具，不离身，听说的人赞叹敬重他。高宗即位后，下诏说，作为帝王必须敬奉神明，显扬人道，能够造福百姓，嫉妒众生的，即使在古代也要表彰其风范。所以春秋嘉许崇明之礼，祭典记载有功之族。何况释迦如来功绩大千世界，汇流尘世，等是生死的人赞叹其达观，阅览文艺的人真是其妙明，辅助王政的禁律，增益人质的善性，排斥群邪，开眼正觉。所以前代以来无不崇尚，也是我们国家常所尊奉的。世祖太武皇帝开拓边疆，德泽远及，僧人倒是善行纯诚，像慧使这样的人无远不至，风意相感，往往如林。山海深广，怪物多有，奸淫之徒得以假托，讲寺之中竟有凶党，因此先朝抓住其瑕疵，诛杀有罪之人。有关部门施于领会旨意，一律禁断。景穆皇帝常为此感慨，正值军国多事，无暇修复。朕继承大业，君临万邦，想遵循先制，以兴隆此道。现在规定各州郡县在众人居住的地方各自允许建造一座佛塔，随其财力，不设限制。喜好道法，想为僧人的，不论长幼，只要出自良家，品性向来笃实，没有各种嫌疑污秽，为乡里所明察的，允许他们出家。大州50人，小州40人，边远郡县10人，各自按标准，都足以化恶为善，播扬道教。天下响应，朝令夕行，从前所毁的佛寺又得以修复。佛像经论也都重新显现。京城僧人师贤本是济宾国王族之人，幼年出家，东有凉州，凉州平定后到京城。废佛法时，师贤假借行医还俗，但守道不改。到恢复佛法之日，立即重新成为僧人，同辈有5人。皇帝亲自为他剃发，师贤仍为僧人之统。这一年，下诏有关部门造10像。石像如皇帝身，像造成后脸上和脚上各有黑石，与皇帝身上下的黑痣暗合。